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9号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五，我是芬妮。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表示，如果再次当选总统，中共侵台的可能性是零。20国集团传出已同意非洲联盟加入，与欧盟地位相当。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北京政策强硬，美军正在调动尼日尔部分军队和装备，并撤回非必要人员。布林肯到访曾经是俄军酷刑折磨人质的乌克兰小学。川普前顾问纳瓦罗被判藐视国会罪。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礼拜四报道，目前在共和党总统提名人中保持高度领先的前总统川普，在一场广播电台受访时强调，如果他再次当选，中共绝对不会入侵台湾。在这场长达一个钟头的访谈中，主持人修伊特询问他，如果他再次当选会不会保卫台湾。川普回答说，如果我是总统，台湾永远不会有事。但川普强调，前提是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中共永远不会进入台湾，连一点点机会都没有。他提到，我们不用陷入核武浩劫，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做，我们有很多其他办法。他认为现在拜登政府对中国很软弱，他非常怕中国。另一方面，川普亦提到，我早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忌见乌克兰。如果我们上次的总统大选没被操弄，普京根本不会入侵乌克兰，也不会演变成好像现在这样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据多家媒体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今年的20国集团峰会已经同意非洲联盟加入成为正式永久成员。预计在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宣布这项决定。彭博报道指出，此举将使非洲联盟从目前的受邀国际组织身份提升至与欧洲联盟同等的地位。路透社报道亦表示，印度总理莫迪6月曾经致函 G20 各国领袖，提议在今年峰会上让非洲联盟成为 G20 的正式成员，而 G20 今年还邀请了包括孟加拉、新加坡、西班牙和内及利亚在内的9个非成员国出席。目前20国集团已经是全球主要已开发和开发中国家组成的重要政府间论坛，人口总数占据全球约三分之二， GDP 占全球总额的大约 85%， 在全球贸易额占比中亦超过 75%。 即将前往印度参加 G20 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这个礼拜表示，由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两国目前不可能维持正常关系，并表示加拿大没有与中共和解的空间。杜鲁多在新加坡受访时表示，中共过去多年所作出的决策已经让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更难参与其中。他坦承，自2015年担任总理后，他曾经希望努力同中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在2018年，加拿大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中国华为技术公司财务长孟晚舟后，北京亦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并禁止入口部分加拿大食品，使得两国关系变得敌对。目前临近 G20 峰会召开前夕， 杜魯多這個禮拜已經先後訪問印尼和新加坡，他亦提及加拿大可望在未來12個月內與印尼簽署貿易協定，並打算在新加坡設立貿易門戶，以加強印太區域的夥伴關係。任命匿名的華府官員禮拜四話俾路透社知，五個大樓正在調動部署在尼日爾部分軍隊和裝備，並在很大的謹慎考量下將撤回非必要人員，成為尼日爾7月份政變以來美方首次的重大軍事行動。不過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不願意說明有多少人員將要離開，以及有多少部隊改變部署在尼日爾的位置。幾個禮拜以來，華府官員一直警告說，如果7月份罷免尼日爾總統穆罕默德巴祖姆的軍方官員，不能夠讓他重新掌權，華盛頓可能會撤回對尼日爾的支持。儘管當前的威脅持續，美國危機仍沒有將尼日爾局勢稱為政變，如果正式認定為政變，這個可能對目前的軍事夥伴關係產生廣泛影響。禮拜四，國務卿布林肯結束了對烏克蘭的第二日訪問，他當日在當地參訪一些飽受戰爭摧殘的地方時表示，俄羅斯的侵略確實造成了可怕的人道代價，令他感到震驚。當日布林肯參觀了位於基輔東北方約有90分鐘車程的阿希德內學校，這裡的前身是一間小學。俄羅斯佔領該村莊期間，曾經在這裡的地下室扣押了烏克蘭人質，現在已改建為博物館。布林肯說，看到人們遭受酷刑的小房間，使人們體會到戰爭為活生生的人帶來慘痛損失。他在受訪時說，這一切都凸顯了當地人們和兒童的生命和經歷，他們被送在這座建築物地下室的監獄裡面。雖然這裡發生的事只是俄羅斯在烏克蘭各地發生的暴行的一個例子，但他已經目睹了烏克蘭人民非凡的人性，並在其他各個地方默默地進行重建。禮拜四，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的著名貿易顧問納瓦羅因違抗聯邦眾議院調查2021年國會大樓遇襲案的委員會，被判藐視國會罪名成立。納瓦羅亦成了第二位因藐視這一委員會而被判處有罪的川普親近幕僚。在川普執政期間對中共採取強硬立場的納瓦羅，曾就貿易議題提出各種建言，亦對 COVID-19 防疫任務小組給過意見，是當時川普相當倚重的一位幕僚。去年川普前顧問班農亦因為同樣違抗傳票被判藐視國會罪，判處4個月有期徒刑，如今仍在上訴階段。而禮拜四當日，在陪審團審議大約5個小時後，身穿深色西裝的納瓦羅在判決宣讀時並沒有明顯反應，他的律師隨後已經表示他會上訴。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美國願與印度合作助制定 G20 峰會公佈，繼10億新軍援後，美國再加碼援助烏克蘭6億元，美韓擴大壓制戰略磋商，9月15日將在首爾舉行。小馬科斯稱美國是盟友，呼籲東盟國家團結應對南海局勢。深圳涉洪加黑色暴雨，香港已知兩死，過百人受傷。中共政府禁 iPhone 引發美國國會議員關切。下面請聽詳細的新聞內容。美國財政部長耶倫8日表示，美國願意與印度合作，協助在這個週末的新德里20國集團峰會結束時制定一份公報，但這個將是一個挑戰。分析人士表示，當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個週末在新德里舉行會議時，圍繞是烏克蘭戰爭的更深層和更根深蒂固的分歧，可能破壞糧食安全， 債務困境和氣候變遷、全球合作等議題的進展。耶倫在準備好的評論中表示，他將努力爭取支持，例如增加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貸款資助，協助成員國應對多重全球挑戰，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新的配額資源。耶倫將尋求G20支持等比例的增加成員國繳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配額資金，這個將增加 IMF 的貸款資源，但不會立即改變它的股權結構。耶倫表示，美國已經請求國會批准向 IMF 信託基金提供210億美元貸款，其中包括一項提供給最貧窮國家，他們急需更多資源。美國7號宣布向烏克蘭提供6億美元的新安全援助方案，其中包括爆破彈藥、掃雷設備和火炮彈藥等。法新社報導，這些援助不會立即運抵現場，而是隸屬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範疇。根據這個倡議，華府將向國防工業或合作夥伴採購設備，而非從美國庫存中提取。五個大樓聲明指出，這個計劃將支持烏克蘭戰場所需，展現美國堅定支持烏克蘭。華府前一日亦承諾向基輔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軍事與人道援助，其中包括用於 M1 艾布蘭戰車的120毫米噴油彈，預計將在今年年底前交付。五個大樓副發言人辛克說，我們認為這些將是對抗俄羅斯戰車最有效的彈藥，並將幫助烏克蘭人保衛他們的領土。自從俄羅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華府已經向基輔承諾提供超過4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韓國外交部及國防部表示，第四次美韓擴大壓制戰略協議體會議15號將在首爾舉行，屆時將針對日益高漲的北韓威脅，討論強化實行擴張壓制戰略的合作方案。據韓國外交部新聞稿，這次會議將由外交部第一次官張富嘉、國防部次官申範切以及美國國務次卿詹金斯和國防部副次長貝克進行2+2磋商。南韓總統尹錫月今年4月訪美時，與美國總統拜登共同發表華盛頓宣言中提到，雙方將合作有效加強擴大壓制力。今年7月為止召開第一屆核諮商小組會議，商議加強對北韓核威脅的具體方案，這次料將進行相關討論。此外，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近期傳出可能訪問俄羅斯，推測最快是在10號到13號在海參崴舉行東方經濟論壇與俄國總統普京會面。韓美雙方可能借這一次會議對俄朝近期持續加強軍事合作表達憂慮立場。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7號在印尼舉辦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峰會致辭時，呼籲東盟國家團結應對在南海危險運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的行為。小馬科斯說，菲律賓亦對在南海非法、未報告和不受規範的捕魚活動及填海島礁的軍事化感到關切。菲中兩國存在南海領土爭議的同時，菲律賓總統通訊辦公室指出，小馬科斯6號與出席峰會的中共總理李強在長篇簡短談話時說，菲律賓將持續推動與中國合作，努力建立更多夥伴關係與合作。另一方面，小馬科斯6號在東盟美國峰會上說，美國不單止是菲律賓長期親密和可靠的朋友和盟友，無疑亦是東盟國家在國內和國際領域實現我們集體目標和理想的夥伴。小馬科斯還提到，美日韓三國元首8月發表的大衛營精神聯合聲明。大衛營精神聲明點名中共在南海的非法海事聲索及危險與挑釁行動，並指美日韓元首堅決反對填海島礁的軍事化、危險運用海警和海上民兵船以及脅迫行動。台風海葵殘餘環流，為香港帶來世紀大暴雨。 香港天文台7号罕见发布黑色暴雨警告，多地出现水浸、泥石流、道路中断等严重灾情。港岛、九龙、新界部分地区测到24小时600毫米的降雨，几乎是全年雨量的四分之一。香港近乎全城浸水。受到大范围灾情影响，香港政府在当地时间8号上午发布极端情况。香港所有学校停课，股票交易所暂停买卖，大部分交通工具亦暂停营运，全城几近瘫痪。已知这一场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大约110人受伤。在香港民众质疑，除了极端暴雨酿成灾害，深圳当局在8号午夜宣布泄洪，而且港府直至泄洪前16分钟先发出公告同示警，亦是令香港陷入水浸困境的原因。对此，港府官员回应没有直接关系。不过，香港在深圳水库泄洪后大水浸，令民众联想这个如同7月底杜苏芮台风为京津冀降下暴雨时，官方选择泄洪补北京与雄安新区造成下游河北涿州大水浸的翻版。中共扩大压制政府职员使用 iPhone 手机，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关切。路透社报道，北京当局近几个礼拜来要求部分中央政府机关职员停止在工作时使用苹果手机的行动装置。消息一出，苹果股价跌近3%。与中国业务往来最频繁的美企之一，苹果供应商高通公司在几间大型科技企业中股价跌幅超过7%，损失最为惨重。几名华尔街分析师表示，中方的限制措施显示，即使是和中共政府拥有良好关系，而且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大量业务的企业，亦免不了受到中美日益紧张关系的影响。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向路透社表示，这个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行径，在电信领域推动中国的国家龙头企业慢慢压缩西方企业的市场准入。先前中国已限制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在存储器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等重要美国企业交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缺席美芝20接触先登，退美式联盟。加军舰对峙共军3小时，中军事旅专家被群嘲。涿州待雨，深圳泄洪殃及香港爆水灾。中共吹生吹到军队恐怕于事无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拱手让出自己的国际舞台之际，拜登已经启程前往中国的后院印度，参加20国集团G20峰会。有报道说，拜登藉此行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就是与中共相比，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对世界各国来讲是一个更安全的团体。在习近平缺席之际，美国很不客气，先发制人。首先和印度、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领导人计划在星期六宣布一项重大联合基础设施协议。消息人士说，该项目的运作方式预计将会通过铁路网连接黎凡特和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该铁路网还将会通过海湾地区的海港连接到印度。由于中东是中共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还企图在该地区不断增加影响力。白宫推动的该中东项目无疑是对中共的一拳重击。 联合铁路项目，预计将会成为拜登这个周末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关键成果之一。此外，美国政府还寻求与沙地阿拉伯达成一项大型的外交努力，其中包括沙地和以色列之间的正常化协议。消息人士说，如果沙地阿拉伯和以色列未来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亦都可以成为该铁路项目的一部分，并且通过以色列海港扩大该国对欧洲的影响力。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政客 Political 报道，拜登今次亚洲之行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区域地位，咁亦都反映了美国在全球金融影响力的争夺战和中共正面交锋的努力。拜登将会利用峰会争取全球南方国家。路透社报道，拜登将会在峰会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出一个信号，咁就是无论中共经济发生啲乜嘢变化，美国都可以为你哋嘅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中共派出党内二号人物李强参加东盟同G20峰会，显然份量唔够。李强喺东盟峰会人微言轻，等于是 G20 峰会的一次演习。即使拜登说他对习近平的缺席感到失望，但是就乘机主动出击接触先登。当然，中共最高领导人是否缺席，实际上都对大局无关。中共的本质和世界格格不入，离世界越来越远。有专家指出，对于那些正考虑怎样结盟的国家来说，目前的形势肯定对美国有利。中共想实施海上霸权，试图将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亦都实行好像对本国水域同样的控制。近日，加拿大海军的军舰和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在东海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明显有违中共的意愿，令中共军方非常气愤，甚至派出驱逐舰挑衅，近距离对峙。另外，中共一个所谓的女军事专家扬言要先发制人，摧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但是就受到群众嘲笑。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加拿大皇家海军的两艘巡防舰渥太华号、温哥华号以及补给舰阿斯特里克斯号八月中旬离开本国西岸之后，抵达日本横须贺港基地，之后同美国、日本、南韩、澳洲以及纽西兰等区域伙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计划包括在台湾海峡演习。但是渥太华号由横须贺港启航之后不够一个星期时间内，至少三次遇到中共军舰，其中一次在9月6日，一艘中共军方飞弹驱逐舰在加拿大、美国和日本三国在东海联合演习的时候跟贴演习舰队，最近距离只是1公里左右。而中共军方不单只有正式军舰在演习舰队附近，中二次有民兵船同行，他们和渥太华号军舰近距离对峙长达3个钟头，一度对加拿大军舰使用镭射光、无人机等设施，还有中共军方战斗机加入对峙。根据渥太华号雷达侦测，中共军机高速直飞向渥太华号，在距离大约32公里的时候转向。民兵船还用无人飞机侦察加拿大军舰，但是又不敢飞近，保持一定距离，凸显既想挑衅又有所顾忌的犹豫状态。据报道，共军驱逐舰在整个过程都跟贴演习舰队，直至到演习结束之前，盟军直升机所拍到的相片都有中共舰队入镜。加拿大全国事务研究所的国防问题专家培利说，中共试图将有争议的国际水域亦都当成自己的控制范围，如果做不到就骚扰其他国家的舰只。但是在共军今次的挑衅，美国舰艇就显得颇为轻松，在演习结束的时候还向中共军舰示意，并且通过无线电警告说盟军船只将会转向航行，要共军注意避免碰撞。显然意见 共军对西方军舰在公海行使自由通行权相当抗拒，但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够以骚扰来发泄不满。而近日一名中共所谓的女军事专家的言论令外界感到贻笑大方。这名央视军事评论员、国防大学教授李利近期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扬言，一旦发生战争，中共军队应该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李利声称，打仗首先要摧毁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先发制人。李利将美国称之为美帝国主义，并且说，我们不会好像俄罗斯那样犹豫不决，只有果断行动、迅速反击，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不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美利的战争言论很快就引发海内外网友热烈讨论。有大陆网友问，打起仗上来，大教你想吗？国家要太平，必须要清除李利这种信口雌黄的坏分子。有这种嘴炮专家，国家不幸。而很多海外网友就嘲笑说，有这样的军事人才，台湾和世界应该放心了。有了他，中国融入世界的速度至少快十年以上。讲得挺好，深入浅出和大家解释了外资为什么都要走。当初的韬光养晦是为了隐瞒今日的战狼本色。九月七号傍晚，广东多地连场暴雨。九月八号凌晨，深圳突然宣布泄洪，祸及香港。凶猛的洪水冲上香港街道，车辆被浸，行人被冲走。八号香港宣布全面停课，全港多处交通瘫痪。有人嘲笑话，咁系托边个嘅福，才能够见到呢百年一遇呢？据大陆媒体报道，九月七号傍晚开始，深圳、龙岗、盐田和罗湖等地区出现了暴雨和局部地区特大暴雨，罗湖、福田等地区受灾严重。虽然深圳市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处处长黄常孝表示，深圳水库的水泄洪之后会沿住深圳河排到深圳湾，不过这个大话被官方传媒自己踢爆，深圳当地大水浸，马路变成海，地铁站入水。深圳市民李先生说，雨落得很大，市区里面浸了很多地方，特别是那些地下停车场浸得最厉害，好耐没见过这么大的水灾。网上有人发影片，见到水位高到腰以上，地下停车场的车都在水漂浮。当地防洪指挥部八号凌晨发出通告，决定在九月八号零时十五分开始排洪。深圳泄洪相关话题一度在微博热搜登顶。香港亦都出现特大暴雨，但是这么多年来香港很少出现水浸情况。据香港网民爆料，深圳泄洪是导致香港爆发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网页的截图显示，港府七号晚通告市民，深圳水库在八号凌晨零时开始泄洪，新界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水浸情况，但是港府新闻处的通知是在七号晚11:44发出，亦即是说当局在深圳泄洪开始之前16分钟才通知香港市民，民众根本来不及做准备。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天文台在七号晚9: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25分之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至到夜晚11:05更加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之后八号00:00深圳发出排洪通知。深圳泄洪嗰阵，罗湖一个小区居民影低洪水过境的情景，场面惊人。罗湖区位于香港同深圳的交界处，深圳深夜泄洪，当局原本话泄洪水量每秒大约80立方米，不至于危及下游。但是香港媒体报道，三个钟头之后泄洪水量增加到每秒120立方米，加上落大雨导致香港水浸。深圳市民张先生说，深圳有好几个水库水位都超过警戒线，撑不住，唯有泄洪。泄洪的水就排去香港，香港新界很多地方都被浸。 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其中北区雨势特别大，一个钟头的雨量一度达到150毫米。受暴雨影响，沙头角公路严重水浸，路上行驶的汽车就好像激流船咁在陆上行舟。有人说，由今次泄洪来看，大陆当局对待香港和德州没什么区别。中国大陆严重的人口危机正在逼近，为了提高持续下滑的出生率，当局使出各种招数向民间催生，但是就受到年轻人的消极抵抗，措施都不见成效。现在又转向军队下达命令向军人催生。日前中共军委公布新规定，制出奖励军人生三个细路等措施，但是就招致舆论的冷嘲热讽。中共官方传媒7号报道，中共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了命令，公布军队实施中共的人口计划和生育法办法，由今年9月10号起实施。该办法是将生育和聚焦提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联系在一起，或是围绕军队人员家庭、婚、孕、产、育教等现实需求，构建全生育链技术服务支持体系等等。该办法总共有33条，但是报道没有提及具体的细节，只是说对生育奖励辅助、生育服务等作出规范，鼓励军队人员适龄结婚生育，一对夫妇可以生三个仔女，还新增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等。这个新规定引发民间各种嘲讽，有网民说，打仗靠军队，做人都靠军队，就这样都想打台湾。政策到了下面必然是政治任务，不生三个你这个营长就不用做。还有人说，所以推动人口增长的要靠未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了，接近1亿的先锋队，每个家庭增加一个，估计目标马上达到，以后就是厅长屋企的细路包揽了所有局长的岗位，局长屋企的细路包揽了所有科长岗位，这个社会彻底僵化了。有些就说，韭菜不够割了就鼓励种韭菜，生啲命根，打仗才会卖命。亦都有人说，中国年轻人失业率好高，连自己都没办法生活下去，怎可能去生三个细路？军队变成生育大队，亦都解决不到人口危机的问题，那是过去几十年强制计划生育的恶果。还有时政评论人士说，中国人口负增长点来的，就是出生人口少，死亡人口多。这几年到底死了几多人，中共一直在度隐瞒，其实死亡率相当巨大。中共在1%的人口抽查里面，将数据做了手脚，显示不到出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突然视察灾区，中共元老自寻死路。中共强制安装反诈骗软件监控民众。大学毕业生月工资6000之中望体制内工作。微软说，中共利用人工智能干扰美国选民。北韩新核攻击潜艇落水，南韩表示遗憾。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礼拜六，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7号在水灾结束一个月之后，习近平到灾区视察，却没有去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反而到了黑龙江，学者就此作出分析。
八月初，台风杜须瑞重创东北同埋华北。一个月之后，习近平先至拣咗一个风和日丽嘅日子，去重灾区黑龙江省上智市视察灾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八号接受大纪元采访嘅时候表示，习近平肯定系感到各方面嘅压力，冇法子先至去灾区补翻咁一次。但令人意外嘅系，习近平舍近求远。胡平话：习近平去的地方当然经过挑选，但是公众的责备主要是针对河北水灾，但习近平不去河北灾区，反而走去黑龙江。胡平认为部分原因是出于政治考量。胡平解释话：因为习近平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去到任何一个地方，一路上都是戒备森严，附近的人都要闩晒窗，公路都要封闭，要有好多保镖，现场要安排群众演员，但在灾区你就好难做呢啲安排，所以呢个亦系习近平唔愿意去灾区现场视察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有太多嘅政治上嘅考虑，尤其系个人安全嘅考虑同埋权力上嘅考虑。胡平提到，最近出现好多对习近平不利嘅消息，包括日经亚洲爆料话，中共元老在北大河当面斥责习近平。这条新闻不一定可靠，但包括元老在内，很多人都对习近平不满，这个肯定是真的。由于政治经济都陷入困境，习近平目前在中共内外承受很多的压力。八号，戴纪元发表视评人中原的评论文章，指出从最近习近平在南非意外缺席商业论坛，同埋佢翻中国之后先去新疆唔去北京嘅安排嚟睇，习近平对政变同埋暗杀嘅担忧比以前更加严重，因此亦更谨慎。但曾庆红一派嘅元老目前已经好难对习近平构成真正嘅威胁。向日媒放风嘅消息人士，佢嘅目的似乎系搞习近平嘅局。中原分析话，估计是曾庆红一伙看到习近平的极度担忧，因此制造出所谓的爆料，私下放风。不过习近平目前最担忧宫廷之内的喋血，他在防住所有人。曾庆红一伙现在放风，试图压低习近平的权威，可能会引起习近平和他的智囊的注意。在内外交困之下，习近平可能会寻找释放压力的对象。曾庆红这个时候如果抱头，可谓自寻死路。
黑龙江省大庆火车站日前有网民拍摄到警察借登记旅客身份证为名，强制要求旅客安装反诈骗软件。
有网民说，在6号晚上在黑龙江省大庆西站发现有警察逐个检查旅客的手机，登记他们的身份证，并强制要求他们安装反诈骗的应用程式。网民并且附上相关的图片，引发民间热议。有人建议说，安装了个 App 之后上火车就卸载。跟住又有人提醒，一旦安装咗呢个软件，就冇办法真正卸载。江西景德镇居民孟先生七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呢类所谓嘅反诈软件，其实就系监控居民言行嘅间谍软件。佢坚决拒绝安装，佢话佢就系一个监控人嘅东西，我哋都唔敢装。他们每日向我们的手机发短信提醒，这些东西就是长期定位、跟踪、监控，就是跟踪器，装扮成反诈骗，是用来骗老百姓的。微信的终端就可以将诈骗信息封锁，为什么要老百姓装反诈软件？大连网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接到很多官方的信息，要求她安装反诈骗软件，她只好下载了一个。他说，我下载了一个了，他们说诈骗电话一来，公安的反诈骗 App 就会拦截，我们的社区也在宣传说要下载反诈骗的 App， 我就下载了一个，这个是一把双刃剑，我想我要将它卸载。有网民发到网上的短片显示，有个男子骑摩托车试图入山，被沿途的交通警拦截，检查他的手机是否装了反诈软件。 这个男子反问警察，是不是不装反诈软件就不能够通过，警察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有网民留言说，进入新疆还要额外安装新疆公安要求的本地 APP， 这些软件就算是表面删除了，它内部仍然在运行，如果你出境，海关也都会检查你的手机是不是安装了境外的应用程式。3月27号，宁夏银川西夏区妇联官方澎湃号发布政务文章，说要将反诈骗宣传做到群众家门口，掀起全民反诈骗新热潮。5月9号，推特网友发送截图消息，成都大学强制学生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学生被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实名注册，并交个人信息主页截图提交到微信群，由班长担任反诈骗负责人。三日之后，山西临汾市政法委官方微博发布公告，要求居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软件。中国各地政府要求民众在手机入面安装所谓的反诈骗软件已经有好多年，但不少人认为反诈软件带有监控功能，拒绝安装。
中国麦可斯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就业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本科毕业生月均工资不足6000元人民币，选择考取公务员、研究生和进入体制内编制的大学毕业生比例就有显著增长。
麦可斯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22届本科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的平均月收入分别只有5990元和4595元人民币，起薪比上一届下降了57%和67%。住在加州的时事评论员吴造来表示，在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找到月薪6000元工资的应届大学生就算是幸运的。他说，据我所知，大量年轻人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维持，是因为他们父母一辈，特别是城镇的工作人员有一些积蓄，中国社会企业的蛋糕他们吃不到，但他们可以反噬父母的蛋糕。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的问题还未完全爆发出来，在家庭经济支撑不到年轻人待业转业的时候，社会危机就会到来。今年1月到6月，中共当局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数据逐月攀升。今年8月15号，中共当局表示不再公布这一数据。而北大学者张丹丹在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今年3月，中国青年失业率最大值是 46.5%， 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字。有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本科生脱产备考和体制内编制的数量在五年内翻倍，体制内的优势是工作稳定、福利优厚，这个吸引了很多学生。吴造来认为，这样一种情况反映的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萎缩，一方面新冠疫情封控被中国民营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另一方面他说，中国现在本身的体制问题是只是保障国有企业、体制内的人，然后对民营经济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控制，造成民营经济大量萎缩，很多企业家动不动就被捉，经营风险非常大，很多人只好将资产变卖移民去其他国家。报告显示，中国2022年本科毕业生和高职毕业生分别有 51% 和 69% 在民营企业就业。这个报告还表示，目前中国本科毕业生的就业重心是在地级市及其以下地区，在这些地区当中，教育领域是这些毕业生主要就业的行业。来自上海21岁的大学生许科表示，这种情况和他所观察到的情况是相符的。在他刚刚大学毕业的朋友中，有不少人离开了上海，选择前往浙江、江西等地比较小的城市考公务员或者寻找教师工作。
微软一份新报告说，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传播虚假信息， 故意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前挑拨是非，扰乱美国选民的判断。
微软分析师在7号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警告说，中共用了6个月的时间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人工智能生成器，能够生成视觉上令人惊叹的图像，又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图像，和之前相比更加吸引眼球，更加容易在网络上传播。人工智能生成器同时可以冒充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选民，讨论种族、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枪支等有关的问题，并诋毁美国政治人物和象征。在一个案例中，微软研究人员指出，自由女神像的图像经过修改，显示自由女神既拿着传统的火炬，又拿着似乎是自动枪的东西。另一行文字警告，民主和自由正在被抛弃，有明显迹象表明图像是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雕像的一只手，手指超过五只。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共政府向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Gap 注入亲共宣传和虚假信息。网络安全分析师表示，这个趋势在过去几年已经大大加强，他们试图吸引美国的右翼民众。在过去几年中，被称为垃圾信息伪装的网络活动呈井喷式增长，他们持续推送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内容，同时贬低美国、西方外交政策和中共异议人士。
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8号报道，新建造的战术核攻击潜艇金军玉英雄号6号举行落水典礼，北韩总书记金正恩出席典礼，南韩判断潜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南韩合同参谋本部指出，从公开的潜艇照片来判断，这一只新型舰艇是用来搭载导弹，它增加了舰桥等部分面积，这只舰艇不能够正常工作。金军玉英雄号可能是罗密欧级潜舰改良后的产品，增设了远程潜射弹道导弹发射管，南韩推测它亦都可以发射核鱼雷。新潜艇将会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海域的舰队旗下巡逻。相关人士表示，北韩有发布假情报或者是夸大的可能性，南韩军方将持续关注后续动向，未来亦都将透过和美方的紧密合作追踪今次公开潜艇的动态。南韩统一部今日对北韩发表新型潜舰的消息表示遗憾，指出北韩不顾民生开发武器，耗费了有限的资源，希望北韩当局能够早日认清北韩的武器开发和威胁只会令韩美日联合防卫更加稳固，只会令北韩更加危险。9月9号是北韩的建国75周年纪念日，根据分析，北韩在前一日报道新潜艇下水，可能是在度弘扬国威。南韩统一部指出，平壤当局可能在今日8号深夜举行阅兵式，他们正密切注意相关动态。
核泄漏卷本个中国，致两亡，全北京出动防化团。反间谍法催生两次文革，诺贝尔得主莫言被举报。美国众议院发声减少对中共的依赖，众议院将查晶片出口。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大陆雷爆哮喘一词成为微博热门话题，原因就是9月2号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各大医院突然涌入大批咳嗽唞不到气的病患者，有抢救的，有晕倒的，有吸氧输液的，一片混乱，导致很多医院爆满， 不单止在内蒙古，这波所谓的雷暴哮喘潮好似正在中国迅速蔓延，各地出现了大批类似症状的民众。本来外界质疑这波哮喘会不会是新的变种引发的，但是有消息披露根本不是什么哮喘。网传内蒙古鄂尔多斯一个露天煤矿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已经有两名司机突发病亡。北京、广东、山西、河北、上海、甘肃等地都受影响，而中共正全面封锁消息。请睇报道。
中共新华网在6号报道，近日北京部分医院接诊了多宗雷暴哮喘患者，而其他的大陆媒体亦有报道说，北京世纪坛医院突然大排长龙，出现很多戴住口罩和防护眼镜的患者，有些人出现了鼻炎、眼睛肿、胸口闷的喘气等等症状。对此，北京世纪坛医院主任医生黄学燕表示，这是中国北方进入花粉高峰期，医院从立秋这一日开始到9月6号为止，已经诊治了上万宗过敏性鼻炎、花粉症的病人，只有6宗的病人出现了雷暴哮喘的现象。他还强调，预计未来还要持续2到3个礼拜。但是这种解释民众并不买账，因为所谓雷暴哮喘，它只有在特定的人群、特定的气象和环境因素同时具备之下才会发生，而在中国多省同时发生实属罕见。有医学背景的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雷暴哮喘这种病其实它本身是非常罕见，而且它是有前提条件，就是一般发生这种病的人群都是指那种有过敏历史或者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史的基础病的人群，才有可能在这种发生雷暴天气的时候引发它的哮喘。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发生所谓的雷暴哮喘的这样一个地区，它的面积非常大，遍及到整个北方的相当大的地区，而且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亦基本唔存在乜嘢呢个花粉过敏咁样嘅情况，所以单纯咁用雷暴哮喘嘅呢一个名词嚟解释，而家喺各地大量嘅突然同时出现嘅哮喘病人，咁系无法解释。而且而家可以确认嘅系，患病嘅患者之中，大多数都系非常健康嘅人群，而且呢个患病者佢嘅年龄段系遍及各个年龄段，亦就系话，这个雷暴哮喘的背后它应当另有原因。在9月7号推特用户大红的微笑发消息说，证实核泄漏，9月4号早上9点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准备以核级别装备出发执行任务，应急管理部请求，处置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放射性物质泄漏事件。消息显示，鄂尔多斯有一处废弃的煤矿，它是有军方背景的单位获得这块地和矿权，再将矿权转让给当地的一个煤矿老板尝试开采。从8月20号进行露天采矿以来，几日后就发生了诡异的事件，开采运输的两名司机突发全身溃烂，小便咖啡色，送去疾控中心之后病亡，但疾控中心发现是放射病，上报之后用原棺安葬，结果释逢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的雨季，太阳蒸发将露天存放的煤炭随着水蒸气蒸发到空气中，又加上天气的原因，向南吹到山西、河北张家口，北京亦受到影响。消息说，所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地区在雨后都检测到放射性物质，中共国家应急管理部发现放射源在鄂尔多斯的露天煤堆，但开采出来的煤有些已经运送到其他的煤场、货场和热电厂，最大的问题是分散，而现在中共正全面封锁消息，掩盖真相。而另一则消息指出，从症状看来，这次辐射尘污染浓度高、辐射量高，辐射范围已经从内蒙古扩散到天津、山西太原等地，出门要戴医疗级的口罩。另外，亦有推特网友提问，习近平近期为什么一直避开北京，前往新疆和9月4号 出现在上海的黄浦江呢？对于以上消息，媒体仲无法独立核实详细内容、时间和地点。唐政院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就是内蒙古、鄂尔多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地区的煤矿，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半生的有矿，从而导致这个带有相当强辐射的煤炭的粉尘可能是出现了一种污染的情况，比如说在雷雨的天气被卷到空中，然后随着降雨以及这种大风可能就被输送到很远的一些地区，由于这个比较高的辐射有可能会导致人出现呼吸道的疾病，这种可能性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高。9月7号，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连续发布几则推文，推文中提到事态加重，鄂尔多斯核外泄之后，中国已经有企业在内部下发预防性文件，再有证据显示中共单是新疆煤炭的核辐射物质被释放就超过美国在伊拉克释放的贫铀弹好多倍，而鄂尔多斯煤炭中含有大量含有辐射物质被释放到中国各地形成雾霾。赵兰健仲批评说，中国大陆内外很多新闻媒体以各种借口无视核粉尘泄漏严重性拖延报道，他表示无论中共政府怎样将核粉尘卸责给霹雳打雷，都无法掩盖很多民众已经有体感，华北居民正在感受和鄂尔多斯同样的呼吸道症状，而核辐射长远的影响还未开始。他连续发推示警，这不是雷暴哮喘，这是有核物质的粉尘泄漏，具有严重辐射性，中共官方在这里骗人，如果依然当作是过敏宣传，只能导致更多渔民死亡和遭受残害，未来会死很多人，会有很多人患癌症，而吸入核污染粉尘远比日本核废水危害更大，而中共政府借核废水炒作对日仇恨，掩盖中国内忧外患，不经意之间普及了全民核辐射等危机意识。唐政院认为，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官方对相关的这样的情况一直都是在搏命隐瞒，始终都是坚持在用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个名词，想要掩盖大范围的一个核污染事件。我们看到内蒙古发生了露天开采受核污染的煤矿，它所发生的时间刚好和日本福岛排放和处理水的时间是一前一后，能够衔接得上。在我看来，就是中共政府非常夸张地去恶炒日本排放和处理水的现象，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借此转移民众对自己国内出现的这种核污染事件的焦点，这样同时亦不排除话中共有可能想要借此将这个核污染的脏水泼到日本身上。但是可以看到，现在有一点就是日本福岛他们这边排出去的核处理水被质疑最有可能是产生的辐射源，它是穿这样的一个元素。但是呢，内蒙古这边出现的核污染最主要的这个元素是铀，它是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其实是没办法卸责。
中国不单止经济倒退，连生活也快回归文革了。中共在实施反间谍法后，借着反日浪潮，捉间谍毫不费力地就进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近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还被举报为文化间谍，网友惊叹文革全部翻例了。陈德报道。
据报道，微博上一个叫做无声火的人近日自称将莫言举报，他说自己怀疑莫言是文化间谍，理由是污蔑丑化国人，并以此作为文章的卖点进行盈利。在评论区，有网友称无声火是义和团小分队队长，一些网友感叹可怕的时代，莫言这辈子没想到能够经历两次文革吧。有网友说，其实中国人入面能够写书的不多，但人人都要着衫，而中共正在斟酌怎样将民众的衣着打扮亦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管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